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40期。这一期呢讲第14届图灵奖得主哈，他是大器晚成的函授生，交互式编程语言的开创者，他的名字呢叫凯尼斯艾普森。他是在1979年的时候获得的这个奖哈，他因为发明了 APL 这个语言获得的这个奖。 APL 是什么？就是 A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这么搞笑的一个语言哈， APL A Programming Language，它是一种编程语言嘛。我研究了一下，我还装了一下开源的哈，实际上它是跟我们普通的编程语言非常非常不同。我大概玩了3-4天，实际上你很难在上面打字，你要复制粘贴。为什么？因为那些符号找不到，只能在它的教程里。但是呢，你确实必须要相信它真的很强大。它只有一种数序结构，就是数组，其他的呢都是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符号。我在我们普通键盘上我不知道怎么打出来，但是呢比如说你要打个箭头号，箭头的符号它没有说我们普通人用的，比如说我要循环啊，要什么，没有，它就一个箭头符号然后跳转到这里，好像是 GoTo 语句一样。但是我这也就是研究了3-4天，所以呢还挺有趣的，我挺喜欢搞这种事情啊。后面呢我就把它称之为艾普森哈，艾普森打篮球的艾普森，聪明哈。艾普森是20世纪60年代他开发了这个语言嘛，因为这个语言非常的简洁，确实是非常的简洁，是非常的简洁高效。它是有矩阵的运算能力，因为它只有一个数组嘛，只有一个数据结构就是数组。它当时是在数学呀、科学还是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它跟 Fortran 还有一个杂交体的一个编程语言哈。这个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就是它是第一个交互式编程。什么叫交互式编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 Python， 那个就是交互式编程，就是你这样输进一加一去，一回车二就出来了，叫交互式编程。在交互式编程语言出现之前呢，编程主要是通过什么批处理程序，就是那个批处理，然后程序员呢，你把代码写在这个这个纸袋上呀，或者是打卡的这个叫卡上，是不是？然后交给这个计算机中心，有这个操作员，也就是我上一期讲的这个操作员哈，那个操作员人家拿了这个诺贝尔，拿了图灵奖哈，就操作员，然后输入到计算机中心进行人工处理，程序运行之后啊，这个结果通常有打印在纸上，如果有错误的话，也说打错了嘛，你程序员需要怎么修改代码，然后重新走一遍这个流程，这个过程显然就比较的漫长一点，我们能感觉到漫长吗？为什么？因为你要重新打一个纸袋嘛。这种就是说非常的慢嘛，因为你这个流程走一下。交互式编程语言呢，就是这个 APL， 它的标志呢就是一个苹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搜一下，它跟现在我们这个苹果电脑的这个苹果就是少没有咬一口的苹果。交互式编程语言就是 APL 的出现呢，就改变了这种方式。程序员呢，我们可以直接在交互式环境中输入代码，然后马上看到结果，然后快速的修改和调试，这种马上反馈肯定是大大提高了编程的效率嘛，然后也就缩短了开发和调试程序的周期。目前来看，我们最喜欢用的就是交互式编程语言，比如说 Python， 比如说编译的我们都不太喜欢用。其实 Java 也有一个交互式编程叫做 J Shell 啊，你这样输进去你就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 Java 也可以去做交互，而且第一版的 Java 就是交互式编程语言哈。C 的话或者 C++ 你只能重新编译一下，但是比 Python 啊或者 Ruby 啊或者这一些很多的编程语言其实都是交互式，他们的祖师爷就追溯到这里 APL， 然后呢这个人就是获得了图灵奖哈，就这样。总体是这个样子了。接着呢，它是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嘛，至少是图灵奖获得者，为什么要给他哈，就是说表彰他这个，我竟然把这个编程啊一下子改变了哈。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不是美国人哈，他是艾普森，他出生在加拿大艾尔伯塔的卡姆罗斯，他是1920年12月17日出生的。然后呢他就开始上学，然后地方比较穷，然后进入了一年级，然后发现这个家伙好聪明是吧，三个月之后就去了二年级，然后呢上了，他小学上了几年，上了一年多一点点，就是又加上大萧条又什么东西，他就马上就读完了。你可以想一想，他进入一年级，然后三个月后进入二年级， 然后又过三个月进入，直接进入四年级了。然后九年他大概就上了非常少的东西，然后因为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他的小学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的不好。然后他就去，家里是农民嘛哈，然后他就去做工了哈。然后呢他也确实只想是，他的梦想是当一个老师，但他也没有当成老师，而是去做农民了。从十七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当农民好几年了，他不上学了嘛，但是呢当时是有一个无线电的函授课，就是像着我们这种广播电视大学这个样子，类似于他是用无线电函授课。然后呢他就发现，哦，这个东西他好像都会，就通过课本然后自学了微积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他就参加了加拿大的军队嘛，然后呢去了加拿大的皇家空军，然后一边当兵一边就通过这种无线电函授课，一边打仗一边拿到了什么高中文凭。二战期间的话他参军服役嘛，飞行员，然后学业肯定就中断了。到1946年，就二战也基本上结束了哈，然后呢他就军队上出钱哈，这个就比较好，你退役了不是复员，而是你想上大学嘛，他说他去，他就去到了一个叫昆士大学去学习，学什么？学数学，因为他觉得他学数学非常好，然后学数学，然后学物理。我们可以知道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只上了几年的小学，然后通过函授课，通过什么东西一系列又当农民这个样子，他的年龄实际上非常大了。他到三十岁多的时候又参加军队啊，又去在那里当了几年空军，三十岁的时候他才本科毕业，拿到了学士学位哈。但是他也并没有止步嘛，他就是立志深造，然后从数学实在是太好了，他就去了哈佛大学读博士。在1951年的时候呢，他就拿到了数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呢1954年在哈佛中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用了三年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呢是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叫爱德华·艾肯教授。这个世界上还有就是非常非常早的一台计算机叫 Mark One， 就是自动化的计算机。这个自动化的计算机实际上非常非常早，大概是上世纪30年代末或者是40年代初，这样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化的计算机，而且呢还需要一些机械的运作，就不是说为什么它只能叫自动计算机，它不能叫做电脑，因为它不需要用电，你就用齿轮用什么东西，哎，反正 Mark One 反正是一台自动计算机。因为呢这个他的教授就是 Aiken 的这个 Mark One 计划，然后当时的 IBM 的总裁啊，然后就是叫沃森是吧，就是说哎，我们要做这个商业机器公司嘛，然后就请这个他的教授然后去做一下计算机。当时你也不知道是用齿轮呢，还是用电子管呢，还是用计算，还是用这个晶体管？晶体管还没有，但是只能用电子管。当时呢，用齿轮，就 Mark One 的话，实际上是有机械化的运作方式啊一种。最后我们都知道 ，IBM 发展成了蓝色巨人。这个艾弗森呢，艾弗森他跟着他的老师做了一个博士论文的课题，是说如何用这些齿轮，如何用这些什么东西啊，做一些求解式线性微分方程。就非常厉害哈。他呢最大的梦想，后来他也写自传嘛，最大的梦想是说他以前是当老师，现在改了哈，他想做经济学家，就是说然后用他做的这些东西然后预测一下经济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如何去预测呢？你得计算嘛。因此呢他就为了达到他的经济学家的梦想，他设计了这个著名的程序设计语言，叫做 A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 APL。它是以现有的数学符号为基础，因此呢我们为什么就是你学这个编程语言的话，你数学又非常好，你如果要求和的话，你确实需要打上一个求和符号，就这样，你打这个3.14的话，你确实需要打上一个派这个符号。所以呢 APL 它是以成熟的数学符号为基础的话，然后又加入了一些基本运算呢，可能是因为里面只有一个数据结构。我这3-4天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语言，现在还可以，你在 Ubuntu 上一装就装上，但是呢就输很难输。为什么？我们我不会输这些东西，因此我只能找一些复制粘贴。你可以做一个就是求一个什么方程啊，然后你去感兴趣的人你去做一个求和呀，或者是做一个 什么三重积分，三重积分你就打积分符号，你知道，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就是说，哎呦，我用什么积分打英语行不行？不行，它就是用成熟的数学符号做基础的，它只有数组哈，因此呢，确实是非常紧凑、非常少、非常紧凑的语句，然后你就可以定义非常复杂的表达式。确切的说，它就是数学，它就是数学符号。你要求和的话，你就打了一个求和啊。所以呢，它确实是比较简单，是吧？但是确实不好打。你这个编程啊，你首先得这个键盘还需要一点点，就是说，就专应该设计一个专门给 APL 编程的键盘，否则的话你不好说，真的是不好说。这是我学了这几天最大的感想，就是哇，这玩意肯定是不行嘛，你根本就不行的，因为你这个打字都很难。这个 APL 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个是变量类型的自动推断，它上面跟其他的编程语言不同，你根本就不像是 Java 或者现在 Python 这种类型的，你也不用去定义哈。这个 APL 也是，你有变量的话，你不需要显示它的定义类型，这个变量呢会根据程序自动去推断，就是哎你求和的话，它给你自动推断，因此呢，它使这个 APL 非常的简单哈，也体现了他说的，他把数组称之为什么叫做弹性数据结构，实际上就是个数组，我看了就是个数组。然后呢，第二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能自动推断，第二个特点就是控制流程非常简洁的控制流程，它没有说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现代编程语言，它没有 while 啊，没有 for 循环，也没有在分支，没有 switch if then else 全都没有。它的三个操作，第一呢就是有个递归函数，第二个呢是数组操作，因为它这数组操作肯定，第三个就是转移控制，就这么点点。转移控制是一个箭头啊，你要输进那个箭头去，我感觉它应该像是 C 语言中的 go to， 应该是 go to， 就这么三个东西。因此呢，此外的话就是 APL， 因为它都是数学嘛，它搞的是数学，你肯定要有很多的这个运算符嘛。结果呢，它是这样，它这个也没有优先级，你这个加法跟乘法它没有优先级，它的优先级是什么？就是你在右边的你就先算。在左边的呢你后算，它跟我们现实中的优先级不一样，我先算了一个就算错了，这玩意是搞啥？我搞了半天我才搞明白，哦，原来它这个优先级啊，就是从右到左去计算，你自己要处理这个优先级，对他来说看到了就从右面开始算，就这样，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啊。你就是有时候你这样对我这种人来说，我就喜欢玩这种编程语言啊，挺有意思的。但 APL 的诞生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他读博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他要做什么？做一个编程语言，完成他经济学家的梦想哈。因此呢，他在博士的时候，他就试图做一个这个 APL 的这个雏形。然后呢，最终呢，他也，哎呀，没整出来嘛。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确实留在了哈佛大学。然后呢，他又想，哎呀，我还是继续做这个编程语言，并试图在计算机上实现。但是呢，你确实没有电脑，也没有钱，因此呢，他就一直撂在那里了，一直没弄。所以大概过了五年嘛，1960年的时候，就是艾弗森呢，还是离开哈佛了，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做不了嘛。然后他就加入了 IBM， 就是他导师啊，导师就是研究 Mark One 的，他跟随他的导师的步伐去了 IBM 的沃森研究中心。艾弗森他在哈佛是待了五年嘛，但他确实没有获得一个终身教职。为什么呢？他不写论文，他就写了一篇自己的博士论文，然后其他的再也不写。就是你在那里当教授，你也不写论文，你这让我很难办嘛，你也没有成果嘛，是吧？这个哈佛也没有办法给他终身教职。确切的说，你不能怪哈佛，你自己不写嘛，你自己高贵，你也确实没办法，是吧？就走了嘛。他到了 IBM 的沃森研究中心这里，他终于就可以跟同事们合作了，有钱了嘛，在 IBM 的大型机上，然后实现了这个语言，就是 APL。 这已经离 APL 跟他博士设计的这个 APL 语言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啊。你所以这个人就是大器晚成嘛，你像30岁读出本科来啊，咱前面人家又当农民又当什么的，又当空军这些东西啊都不说了，人家还是函授去整的，你也不能说人生的际遇不同嘛。有趣的是，他的导师也是这样，他的导师设计 Mark One 也是这样。Mark One 是谁呢？ Mark One 也是在哈佛大学设计的，但是呢没有足够多的钱，然后呢他的这个导师呢就向 IBM 搞点钱，然后造这个 Mark One 哈。最早的这个 API 呢，它是采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解释方式而非编译方式，因为以前的话包括 Fortune 啊或者是汇编啊，你都是先用编译，它不是，他说我是解释方式，类似于现在我们这个 Python 嘛，我们都现在都知道了，所以我也不用讲了，你输进去他就给个结果，输进去给个结果，大家觉得很新鲜，而且也非常非常好。因此呢这个版本去展示的话，就是1969年 IBM 就展示了一下这个 APL 大会，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然后大会呢本来是给了300人的一个场地，结果最终呢吸引去了600多人，500-600人的参与者，就翻倍了嘛，大家都坐走廊哈去听，他们就强烈的要求什么，跟我们现在一样，你必须得开源。这个 IBM 本来是想演示一下哈，就是说我是想演示一下，结果这些人呢去之后就老赖了，是不是，你得给我开源啊，你得给我源代码，你还要一个副本，这令这个 IBM 措手不及。因此呢这你不给的话他们就赖着不走了，是吧。因此这有轰动一时的事件，就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叫什么进军阿尔蒙，进军阿尔蒙克，就是他在那里嘛，纽约州的阿尔蒙克嘛，进军阿尔蒙克，大家就在那里请愿了。最后的话 IBM 确实也妥协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给你们，但是呢我不提供支持，这可以接受，是吧，你开源了你就怎么。但虽然的话就当时 APL 确实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它确实不如 Fortune 啊，或者是 Pascal 或者是 C 语言，包括这些语言流行啊，不然的话我这样一看之后要不我很兴奋嘛，是吧，因为它跟其他的编程语言确实都不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时代吧，一个流派，就是说呢我这个编程语言不用编译马上就可以执行，人家颁发图灵奖的人也不是蠢货，是不是啊，就这样。所以呢就给他图灵奖了，但是他还拿了美国的2院院士，加拿大的一大堆院士，显然人家还是很认可他了哈。就是 APL 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向量处理能力，还记得我讲这个 Fortune 的话 ，Fortune 我不是讲了一个，它跟其他的语言去结合嘛，叫做 Vectortree， 也就是说 Fortune 它选择这两个语言就是。Fortune 90的话它就跟这个 EPL 去结合了哈，因此呢这结合出来了一个新的编程语言，就是说 Fortune 90，就是把这个优点都吸收进去了哈。Epson 的话它是在1979年10月29号，然后在底特律然后召开了这个 ACM 年会上接受了图灵奖，它发表的是什么作为思维工具的符号，就是说它这个编程语言不是有很多符号吗，它跟我们普通的编程语言都不同，但是你如果想猎奇的话真的应该去，因为现在有开源的，就随便就可以装一装，然后你去计算，你看它的例子嘛，你这样弄一下稍微的给一下哈。然后呢这篇论文它就是讲了它这个 APL 的一个设计思想和特点，然后还给出了许多的例子，说为什么它这个非常简洁，我相信数学是比较简洁的，你这确实你写公式它就运行了，确实比较厉害。这一点让我想起来什么 Mathematic 是吧，后来的话 Mathematic 也属于 APL 的继承者吧。这个 Mathematic 人家也说了嘛，我们也确实学习了 APL， 但以前的时候我只是看到这句话我没有意识到 APL 是这种语言，是吧，后来没想到整个就是说交互式的编程语言的老祖宗竟然是 APL， 这我是最近为了录电台哈我才看的。2004年10月16日，艾弗森然后就是在实验室然后脑中风了嘛，就工作的时候中风了，并于3天之后去世，就是2004年10月19日在他的家里叫多伦多哈去世了，享年83岁。但这期的话就比较短，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我确实不熟悉，并且他做的这个编程语言我最近为了录电台又加上我确实很好奇我才去实验了一下啊，所以呢就确实比较短。而且大家可以，我新买了个耳机，以前的话前几期的话我买了一个 叫雪怪，他们叫雪怪 Blue Yeti。 结果呢就从桌子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那个就不大行了。哎，我又摔了，你又不能让人家保修是吧，我又买了一个，大家可以听听看看这个是不是强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还不如，我也是听信了很多的网友给我指点嘛，说你这个声音不行或者是什么。像我在 B 站上也录了一些视频，就是因为有两期声音非常小，为什么摔坏了，我真的是想不懂，就摔一下就那么坏吗，这么容易坏。但是也没办法是吧，那个也确实很难，声音确实很小，是不是摔坏了哪个地方，哎，搞不清楚。哎呀，希望这一期的音频好一点，我又买了一个。如果这个不行的话，我还是再回归到我用手机录这个音频的状态吧，因为那个确实是比较随意哈。这个，哎呀，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时间有点短，好，再见。